个问题问同修，梦到听到有人问他什么是金刚眼，同修想起金刚经里的内容，于是回答正法眼藏。请问师傅，就是说这个叫什么，开始一下什么叫金刚眼，师傅这个问题。
金刚眼，我问你一句话，金刚菩萨是不是有力量啊？
有，
对不对？金刚菩萨四大金刚是不是护法？
对，是的，
对不对啊？那么金刚眼是什么呢？
对，
我问你，身上有力量，对不对啊？那么
对，
这么金刚菩萨身上有力量，那么金刚眼就是说，我看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不会看错。
哦、
那么是正法，就是正、看出去的东西都很正。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实际上佛陀给我们的无上的教导啊，金刚眼啊，金刚眼、它里边有很多的讲究的。主要呢是讲什么呢、主要是讲他这个金刚眼啊，我们说教导我们啊，你比方说啊，你要能够理解人间，理解这个世界，你能够知道世界上任何事情啊，都是啊诸相非相，即属虚妄，凡有所相，也就是说你这个眼睛看出去已经不会看出什么，看到什么人间的那些乱七八糟东西了。
其实就是看人间的真谛，对，人生的真谛，就是
看到人生的真谛，看穿这个世界的一切。你这不叫金刚眼吗？
对，师父就叫我们借假修真，其实就是这种看，
叫你们看破呀。你说你们在人间很多感情问题，你说这个这种有什么意思啊？
哎呀，是啊。
你说说看，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的时候也很有感情的，你们现在感情到哪里去了？同学曾经帮助过你们呢。所以菩萨金刚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很简单啊，凡所有相，即是虚妄。
对，
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也就是说，你已经完全把这个世界虚妄当中的虚的，已经看到它的本意是虚的、虚空的东西的。你把它观成虚幻的，啊，观成幻化的，那你这个眼睛看出来不是就是真正的真实的东西吗？
对。
那你要《西游记》里边，孙悟空用金刚眼一看，不是那个妖怪，不是那个妖怪，就不是在站在佛台上，不就被他看穿了吗？
对，就看出他的原型。
原型就显出来了，明白了吗？实际上菩萨说给我们的金刚眼，就是让我们要看破人间一切虚幻啊，皆属虚幻，一切皆是虚幻，明白了吗？
是，
好了，
就是真的理解师父教我们要看在人间，一定要借假修真
啊。对呀、
就是，
对呀，太多了。很多人就是被假象所迷惑呀，在人间整天的还在做、做人间的事情，还自称为自己还要学佛呢。
就是啊，那师父如何就看穿人间的这些情爱啊？师父，
人如何看穿，就是要经，要叫我们说就是要慧眼呀。
慧眼，
其实就是金刚眼呀。慧眼什么意思啊？就是能够看破红尘的人，他就拥有了慧眼。整天还在人间搞来搞去的人，你说这个人能修成不了？你说如果一个和尚整天为名为利的话，你说他能修成吗？
哎呀，修不成。
如果一个学佛人他整天为名为利，你说他能修成吧？
对，师父说的不争人间天下事，是干天上水。
对呀、所以有时候我有时候我就经常在想，不要去教导别人，不要去跟争人间的所有的事情，没什么好争。
对，
对不对啊？全假的，
对，
虚幻无实的东西。明白吗？
一切无相即见如来，然后见到无相了才能见到如来。所以说，这个境界到那个位置呢，才能感召菩萨的显化，看到如来佛，是这样吗？
不是看到如来佛，如来是一种自信，如来就是一种涅槃。无去亦无来，实际上就是看到人生的本性。 明白吗？只有无我的话，你才看到自己的本性，明白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社会上做人，你如果把自己忘记了，那你就想到的是众生。
方便善巧和这个实相究竟，师父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的关系吗？
很简单，实相究竟，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上一切，实实在在的东西，给你看到的实相，对不对啊？那么究竟到底是什么呢？究竟到底就是苦空无常呀，对不对啦？好了，这叫实相究竟。你前面四个字叫善变呀，
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善巧方便，在这个实相究竟当中，要学会怎么样善巧方便的来修，来找到自己的本性，来懂得实相究竟，怎么样又要懂得实相，在实相当中要既要懂得究竟，但是又要懂得实相。实际上这个世界你又不能脱离这个实际上这个生活的空间，但是你又必须在这个虚假虚幻的世界空间当中修行，又要懂得世界的真正的实相。
最后一个问题吧，您不是在4月21日白话佛法里讲座中说，佛教认为任何现象和事物其实只存在于非常差非常短暂的刹那之间，所以叫刹那无常，因为这一刹那当中经历了生住异灭四个阶段，过去就称为四相。那这个四相跟那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受者相是不一样的，请问师父，这两个四相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吗？师父，
实际上生住异灭呢，师父讲给你听啊，那怎么讲呢？怎么跟你解释一下？实际上应该说这个四相跟那个四相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因为生住异灭，比方说它指你生出来了，对不对啊？异样的发展了，它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比方说啊，我现在你要讲了，我跟你稍微讲的那个这个好听一点，生出来父母未生之前本来面目啊，你是什么呢？开始生出来了，因为父母亲把你生出来了，那么你这个本来的投胎之前你已经有一个面目了，那么生出来之后又变成另外一个面目了，住是什么呢？啊，生灭啊，就是说你色受想行识了，你慢慢的感受到啊这个世界的一切啦，感受啦，其实感受就是在你的第六意识当中，那么是住在这个世界当中，住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实际上你好好的修行呢，你也可以啊修到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你说意，意是什么呢？意就是修养的人生，是一个概念的问题。概念就是说，你今天在这个取舍问题上，在人间的取舍，在人间的善恶问题上，那么你都能够辨别，而且在这里边的成长，那么就靠着你的本性的一种啊真情的那种慈善的本性的流露，让你懂得一种在人间怎么样能够拥有修养的人生。义实际上就是善和恶。那么到了最后的灭了。灭嘛就是凡夫的生死啊。那么意识形态还是存在的，但是人命没了，啊，因为你的业还在，意识形态，人的意识形态可以暂时灭度，但是你的业在身上，所以你的意识还是拥有的，所以生住异灭，实际上它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它实际上就是阐述了一个人生的啊生活的一个啊方法。但是呢，你从心经啊，从那个金刚经里面讲的，啊，你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已经不是一般的像这个生住异灭了。 它是一种升华，它是一种境界的提升，它是一种啊非常进入你进入高境界，进入佛界，完全都是以大我，没有小我了，
没有小我，
然后到了无我，
然后到了无我，
然后这个你第一个念头你就是抓得住啊，比方说你无我，你第一个念头，那你就是进入了阿罗汉了，
阿罗汉了，
明白了吗？你第二个念头啊，你无众生，好，你又进入更高的菩萨界了，无受者，
无受者，
对不对啊？啊，无这个无众生，无无无我，无众无人相，无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无受者相，
是吧？那你就慢慢慢慢完全脱离了人道，
完全脱离了人道了。
现在明白吗？
现在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总的意思就是，
谢谢
总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这个四相和那个四相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只是名称而已。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啊，再见，再见，再见。
自身一向做功德，功德最大。那我们如果有向做功德后，是否再怎么念功德宝山神咒，转化为功德，也不如无向做功德的功德大呢？是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用不着纠结，无有向做功德和无向做功德的功德实际上差没有多少的。有向做功德，因为你这件事情是种下善因了，你一定会得到善报的。只不过呢不够圆满，为什么呢？你有向了让别人知道了，那也是件好事情。其实和你不让别人知道了也是件好事情，这个差别不大的。举个简单例子好吗？今天吃饭，对不对啊？啊，今天吃饭，那台长经常这样的。我有时候，我到一个面铺里去吃饭。吃面条呢碰到熟人了啊，吃素的店碰到熟人了，碰到熟人之后呢，台长吃完了走呢，我就帮他一起把这账给他接了，接了之后呢，我也不告诉他，不告诉他呢，人家呢就哇感动得不得了，哎呀台长怎么这么慈悲啊，怎么怎么，对不对啊？那么我反过来讲，如果我今天帮他，我说帮你我帮你付掉吧，不要讲，哎呀不要，好了我帮你付掉了之后，他说谢谢台长，你我就让你感觉这两种，明白了吗？实际上就差一点点，也不是很多。实际上同样是帮助一个人，你让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都是一种布施，都是一种功德。所以有相布施呢，功德呢比无相布施呢稍微小一点点，不是很多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如果雷锋最后不让人家知道他这么多好事，他怎么会成为雷锋啊？还是有知道的。
对，明白了，明白了。
开始一下无相和无为的区别和联系。
无相是什么？做什么事情不要着相呀？听不懂啊？你比方说，你请人家吃饭了，你着相了。哎呀，我请过他吃饭，他怎么对我还这样啊？叫着相了呀。
嗯，
对不对啊？无相，
嗯，
做什么好事不要留名，叫无相。无相不施，
嗯，
就是不着相，什么事情做了就做，只等耕耘，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叫无相，对不对啊？
嗯。
啊，
嗯，
无为是什么？做了就像没做一样。我问你，你给你家里人做件事情，你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大，很伟大不啦？妈妈给孩子做了一辈子，他会觉得我为孩子付出这么多，无为啊，好像没做过一样的，应该做的，就是这么做的，
嗯，
无为无相，
嗯，
听得懂了吗？其实一个人啊，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实际上人这个相它有多种解释啊。我们说一个人的相随心变，相会啊必会变掉。你做了很多好事，你就变成善相；你做了很多恶事，你会变成恶相。所以要自己知道，种因得因，种果得果。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先好好的先要种下善良啊，才会得到慈悲，对不对啊？种下帮助别人，你才会自己慢慢的解脱。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不懂这个道理，就知道索取，不知道付出的。所以他永远有时候 是活在付出当中啊，对他来讲他就比较痛苦。所以学佛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自己的思维问题啊，思维能想通一切皆通，思维想不通的那么万事皆空。所以这就讲了这个空字，万事皆空的空字实际上就是放下了啊，没有人我是非，没有谁前谁后。
就是说一直有一个问题关于梦境的，就是说有时候嘛弟子做一个梦境，就是说从头到尾坐下来，这个梦境不是太好，然后呢弟子可以用意念，就是说回到这个梦境的开始，然后又重新的做一遍，然后呢再就是说选择的情况下，我选择其他的方就是其他的问题，然后那个梦境呢也会顺着那个原来的那个意向直接走到另一个结局。师父这是什么原因呢？
走到另外一个结局，
嗯，
很简单，因为这个相随心变，梦境就是一个相，就是我们对人间万事万物的着相，就是这个相，相随心变，你心变了，你的整个的图景情景都会变化。
因为有很多同修嘛，就是说他学佛过程中啊，然后就是说比如说他修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可能碰见就是比如说不顺心的事了，然后他可能就有的这种退转心了嘛。
啊，有退转心了啊。
然后那我觉得那我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就这么想，就是说学佛当中就是发生的不好的事情都把它看成是宵夜，但是好的事情那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诱惑，这样看对吗？
好的事情不能把它看成诱惑，也是一种增上缘。怎么可以看成诱惑啊？啊，我今天修了好了，菩萨来看我了，哎呀，诱惑，聪明的。
哦，那比如说就是像这，就说比如说这种钱财呀，那有的同修就是说，比如说他修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可能会有一点钱财进来，但是有像我们这种没有修好的嘛，然后就可能就是那个心嘛会动嘛，就不会像别人修的好的那心不遂进转嘛。那像这种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把它看成是一种诱惑，就是说我们尽量就是远离这种。
你这个概念不对，远离归远离，修心归修心，明白吗？诱惑就是诱惑，记住了，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在人间你都不要把它当回事，就没有诱惑这两个字。
哦，就都把它看成是空的，
对
吧？对
了，什么好的事情，好的事情也是空的，坏的事情也是空的，什么是实的？小时候我得了多少奖状啊？现在奖状到哪去我都不知道了。我三好学生做了多少年了？现在到哪里去？谁还会知道啊？你是过去小时候三好学生，你知道做个三好学生多不容易啊？台长可怜呐。天天人家值班轮下来30个学生，一个月只擦一次地板扫一次地，台长是天天晚上天天读书之后留在那里就扫地帮助人家擦黑板的，弄个三好学生。听得懂吗？那个时候没有境界，以为就是做点好事啊就能做三好学生了，听得懂吗？
嗯，明白
啊，境界里不对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破除自己就是想要就是想要那个
要名要利，
就是就是那个自己很容易特别喜欢别人夸奖自己，那这种心理该如何克服呢？
啊，那很简单的，你要记住，你很想得到别人的夸奖，首先你这种心叫贪心，叫攀心，就是攀缘呐，听得懂吗？你要记住，人家很多人啊，讲你好讲你不好你不要去在乎，主要是你自己的心里觉得做了这件事情舒服不舒服就可以了，你自己对得起良心的，你觉得对得起他的，你的心里就特别舒服，明白了吗？
明白
啊，这个是主要问题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永远要记住，我们做人也好做事情也好，一定要懂得真正的啊，真正的放下自己，真正的让自己能够啊解脱，就是不要去 为别人活着，就是不要去在乎人家今天说你好了你就开心，说你不好了就不开心。为别人活着是要救度别人，自己不要去就因为这些语言而为别人活着，听得懂吗？
听得懂。嗯、
你想想看，有的人被人家讲句好话沾沾自喜，有的人被人家说句骂的话伤心难过半天，你的情绪不是整天被人家控制住吗？那你自己有自己的自尊心，有自己的本性，你为什么总要被人家控制住你的情绪呢？对不对啊？
对。
好了，这个听不懂啊。
感谢
师父这次在那个香港法会上讲的就是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苏东坡在当地很有名，请佛印一个和尚去到茶馆里去吃饭。那种跑堂的看见佛印一个和尚，他就看不起他。啊，当时对出家人他们眼睛很多人看不起的。结果苏东坡就不停地提醒那个跑堂的人，跟他说：“你懂点礼貌好吗？”结果后来苏东坡还是笑嘻嘻的啊，那个佛印。结果走的时候，那个跑堂的还是对他很冷淡。那个佛印就从里边拿出银子，还要给他，还要说谢谢你啊，招待了，感恩感恩，谢谢你。结果走出去之后，苏东坡就问你：“这个跑堂的简直就是根本不尊重你的啊，就小人呐。”说那个佛印说：“是啊，他是小人。”苏东坡问他：“你既然知道他是小人，你为什么还要给他银两，还要对他这么客气呢？”佛印就讲了一句话：我们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自己的感情和情绪被人家牵着走呢？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请教一下，就是您在那个奥克兰法会上，你不是开示过，就是说一个故事，就乘船渡河，就是如果上面是一个空船呀、啊、撞过来的时候，人可能不会生气，如果船上有个人的话，我们喊了几声对方没有回应的话，人就容易发脾气。这个情况所解释的是，因为前面一种情况是因为没有我相在里面，后面一种情况是因为看到人的心中有我相，所以就有人相有众生相了，所以就才会激起发怒，才会伤害自己。
对呀、
我想问的、我想问一下师傅，你能不能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让我们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理解。
对
对，
其实你就没有理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在船上、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汽车冲你开过来了、要撞到你了、你是不是要骂人呢、
一般情况下会骂的。
对啊，因为你看到有我了，有他，有他人在了，有人像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这个汽车没人呢，你看里边没人，怎么车子撞过来了，你骂谁啊？明白了吗？
对的，就是
一样道理、其实就跟我过去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样。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你如果一个船从你这里穿过来，你以为船上有人，你骂，哎呀，你怎么开的？要撞到了。如果你一看看到船到了，然后上面没有人，那你不就气就消了吗？
对的对的。
好像不一样啊，
反
过来的呀。
反过来的。
这叫反正法。
反
面来证实
的，
这叫反正法。
我们要正面理解可能不太好理解，师傅举个反面例子我们就明白了。
面。白话佛法里面经常有说到，就是无相无为而为，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事，做了之后产生了很多的想法，那我们产生的这个想法其实就是业障，是吧？
产生的想法要看的，产生的想法，比方说是正能量好的想法，那就是善举啊；如果产生的不好的想法，那就是恶念的，明白了吗？所以要看的，产生每天是。每天人每个时间人都会产生想法，只是说你的善良的想法多还是恶的想法多啊？明白吗？
明白。因为白话佛里面讲那个无相，就是意思说，只要是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只要是我们有相的话，就会有业障，就会有漏，是吗？
对，会有漏，这是真的，但是不一定造成业障。就是说，你比方说，你今天做件好事了，你告诉别人了，我今天做好事了，你就有漏了嘛？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请人家吃饭，人家都肯感恩你，从心里你用不着讲的呀， 但是有些人呢就一边请人家吃饭，你看今天要不是我请你们吃饭，你们好久没人请了吧，你说这个是不是有漏啊？
嗯，
人家吃了都不说你好啊，明白了吗？
就是像师傅说的，我们一定要无相到底，这样才能够进入空性。
对呀、啊、对。
谢谢师傅、那个师傅还想问一个，就是无相，无相在是在境界中体现的对吗？
什么无什么？
无相。
啊，无相，哎，怎么样？
它就是一种
境界，
完全是一种
境界
是吧？
已经到了境界了。无相，无相啊，本身他已经没有这个境界，他根本不可能能够视人间的幻象为无相的。
嗯，
明白吗？
明白。
遇到一个环境，一个境界，然后不住心，是不是就是离相啊？
如果任何境界不放在心中，实际上就叫离相。你这个理解是对的。离相，离开就离开执着了，叫着相。不着相就是我对某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我都不这么认真，就是认真就不是说不认真，就是我不觉得我真正的认识它，认为它是拥有的，那你才会真正的拥有。你认为它是你的，你一定失去它，你明白了吗？很多人就是的，自己老婆以为是永远是他的了，就欺负他，骂他，讲他，逼他做事情，老婆一定跑掉了。你因为以为他是你的，你就失去他了。孩子也是的，你拼命的对这个孩子，我的，这是我的孩子，对不对啊？
嗯。
到了最后呢，这孩子就离开你了。你觉得这孩子是菩萨的，这孩子我们要好好的对他好，要帮助他，要教育他。这孩子得到教育帮助之后，他反过来会对你好。
嗯。
你越觉得他是你的私有财产，你越可能就失去他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那么这个离相是不是就是说对待所有的事情也是不仅是没有分别心，而且是不留，就是不住心。
对，
不
着心。
也包含不好，也包含没有分别心。
你今天让我做再大的官，我也是这样。你今天不让我做官，我也是这样。人家好了，那是人家的事情；我好了，是我的事情。我前几天看到台长的博客上有一个人留言说有一个位置，公司里有一个过做官的位置，他说自己还写了一句，哎呀，我不着相，就是我不要，就是我不认为他是属于我的啊，这样的话他就不是过来了，否则他自己会很难过的，你明白吗？
明白。这就是处理人间烦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对呀，千万不要烦恼。
白话佛法第五册第29天，有因缘才会有果报里提到，人既然会着相有感情，都要把这些着相去掉，否则我们就很难达到空思相。空思相就是金刚经常讲的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简单的讲就是没有自己的，没有我相了，没有其他人的相了，看不见了，没有众生相了，全是平等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证悟空性。师父请问，那么为什么把无寿者相单独提出来呢？它指的是什么？它不包含在前三相里面吗？请师父慈悲开始。
每一项都可以单独提出来的。
啊，
明白了吗？任何一项都可以，无我相，对不对啊？人相，众生相，对不对啊？实际上，这个相是虚幻之相，叫你们抛弃你们心中的虚幻之相。四相只不过指的四个方面，实际上最要你去掉的是这个相，明白了吗？你连自己都没有了，你哪来众生相啊？哪来受得香啊？是我就知道啊，年纪大呀，老啊，对不对啊？有些人啊，的确啊，看人啊都有看相的嘛。有些人，你比方说，并不是菩萨在《金刚经》当中已经讲了，叫你们不要以为啊，这个人的样子像菩萨，他就一定是菩萨；这个人样子像佛，他一定是佛。那你不是看了受得香了吗？听得懂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白话佛法一》第一册第十章阻止业障丧，阻止业障产生的方法提到，破除相， 无众生相，请师父慈悲解释。
这金刚经里面的破除我相，就是不要有自我，明白了吗？看别人要平等，破除众生相，明白了吗？因为你什么都不懂的，所以你刚刚开始，多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好好悟性悟一点。你要想想看，一个能为别人做好事的人会有自己吗？一个人发脾气就是自私，这句话你承认不承认啊？
承认。
因为你发脾气，你杀害了别人，你不管人家的感觉，你说说看你是不是自私的人呢？
是。
好了，可以学佛的人能有我吗？
没有，不能有。
啊，好了，无我的人才能为人民服务啊，无我的人才能为众生献身啊，整天为自己的人，我没面子啦，啊，我丢脸啦，啊，我怎么怎么的，啊，为什么做我啊？为什么我都是我的话，为什么我没有啊？
嗯。
他为什么能成正果？为什么我成不了啊？这些全部都是无名习气，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了。
对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您在那个白话佛法也开示过那个无四相，是无相，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四相破四相，它是不是有顺序呢？是不是有次第呢？
没有的，没有的，
没有的，
没有的。
其实，
你
见到什么相就破什么
相，见到什么相就破什么相。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今天很多坏事都来了，
这
个人的坏事呢是人家叫他去偷东西，那个人的坏事呢人家叫他呢去喝酒吸毒，那你能说，那你能说人家来叫他吸毒了不行啊？我先破了我的不偷东西，你没偷东西啊？
没偷东西啊？
你只是在吸毒呀，
在吸毒呀，
你马上就破掉你的吸毒的不好的相了。
嗯，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没听懂啊？没听懂啊？
听懂。师傅，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破四相和我们《心经》讲的那个五蕴皆空，他们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当然
五蕴皆空也就叫你看清楚呀，什么事情要看穿呀？
什么事情？
什么都看穿了，看空了。
什么都看穿了，看空了。
不一样啊。
嗯嗯。
不一样啊！
哎呦，我感觉是有关系，但是就是理解不透。师傅一讲就明白了啊，感觉师傅慈。
师傅，我今天问几个问题啊。嗯。一位同修，上次我跟师傅打通电话以后，师傅在问答里边，就是托了一位他看了一下，这位同修是一个小时过世的，师傅看了以后已经超脱六道了，以后呢就是我们同修来让他分享的。其实这位同修他妈妈分享的时候说，他平时其实没有什么声音，也不是很外面度人啊发书啊，他一般很低调，也是在家里修的，在网上有时候会度人。那么我想问一下师傅，像这种情况我们在平时修行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就是一个度人各方面做功德是要低调，不要很张扬。因为我现在也看到很多莲花掉下来，很多还是一些公修组的组长，他们在外面其实在我们眼里看到的是很多功德做到的，但是他们很多人莲花都掉下来了。师父希望你能开示下这个问题。
像这个莲花掉下来，做人应该是低调，就像做好事一样，不被人家知道。你做了好事不被人家知道，你不就叫低调吗？对不对啊？叫无相不实。你今天雷锋怎么会成为雷锋呢？就是做了很多好事都不让人家知道啊，对不对啊？你天天去讲我做好事啦，啊，这个敲锣打鼓啊，你说你这算做什么好事啊？对不对啊？啊，
嗯，
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你说的啊，你看看观世音菩萨都喜欢啊，这个安静的啊，文雅的孩子，对不对啊？所以要稳定啊，要低调一点，做事情低调一点啊，对不对啊？不要搞得来太高调，没意思。
啊，就是说二月初八释迦牟尼佛出家日，就是晚上有突然就是同修有一个意念出来一句话，叫念念是佛，步步是道，感觉很殊胜，请师父开示一下吧。这个念念是佛，步步是道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懂啊？这么简单的还不懂啊？这白话都讲给你听了，每一个念头出来，不管什么念头出来，都是要念的佛。也就是说你的念头出来就像佛一样，就要慈悲，要善良，要做好人，不能有一点点不如理不如法的。步步是道，每一步走出来都要走在正道上，每一步走要走在佛道上。
嗯，
我听你讲。
师父，您在那个白话佛法里边提到了，就是说意念会主宰您在生死后去的地方，所以人的意念很重要。为什么说等到死的时候一念阿弥陀佛能往上西方净土世界，而这个意念要靠平时修炼？请师父您慈悲开示一下，我们平时怎么来就是说靠修炼自己的意念呢？
很简单了，你天天求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每天求，求到后来什么效果出来了啊？脑子一想就是观世音菩萨就出来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你比方说像考试一样，平时考试都考得很好，那么你到最后中考的时候你不就考得好了吗？你平时不念阿弥陀佛，你等到要走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你说你这个人念得好吗？
是的、
就是平时啊，靠你平时一直念阿弥陀佛，杂念没有去除，然后心里平静啊，然后到最后呢，哎，一下子就好了，对不对啊？
对的对的。师父您说是不是就是就是我们在要往生的时候，要是说最后的意念也是非常非常主要的，因为也是您常说的嘛，说只要就是我最后的意念就是说想到我要去观世音菩萨的身旁身边，这个是不是特别主要啊？
对啊，就是靠着你平时一直在想啊，对不对
啊？
你平时不想我要到观世音菩萨那里，你最后怎么想得到呢？对不对啊？就是比方说你心中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视，说千万不要忘记啊，后天我要这个是生死关头啊，这个是大问题啊，啊，然后你一直就会不会忘记后天了？很多人为什么会忘记？哎呀，对不起，我忘记了。我告诉你，这个人跟你说对不起忘记的，他就是他对你不重视。对你重视他会忘记的。
如果说内心看着外心在起心动念，念头生在不息，有时是没有有意去起心动念的，可是不知为何有些念头会无意中生起来呢？
很简单，外心内心它是相互感应的。比方说内心的慈悲心，它会感应到外心，让你掉眼泪。那么外心你看到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了，仇恨的事情了，那么你会进入你自己的内心，进入你的八识七识田中，然后呢让你升起一种嗔恨心，实际上这是相互感应的。那么为什么会有时候会有明明内心外心没有想，问内心为什么会产生呢？那因为你是前世很多的心已经进入了七识田中和八识田中，所以当你内心和外心成一种感应的情况之下，他的内心的就不好的东西就会出来，听得懂了吗？
听了。念念无念还有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啊？
当然有不同了。讲到底你们所有问出来的问题都是提到一个境界问题。念念无念就是念到后来已经没有念头了，那就是菩萨了。念念无念，我什么念头都没有，我念经念到后来也没有念。人家问你念过经吗？我没念过，明白了吗？就是很正常了，觉得它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了。比方说你
像如果好像还想，如果好像一边做家务一边在念经，然后感觉好像不是在念经啊，捧着自己嘴巴一直在动，
那就对了，那就念那个就是初级的念念无念。 先是念经的念，念念无念。这个念念无念实际上分两步走。第二步就是说，你先念经，好像没有念一样，念到后来你连念头都没有了，这才叫念念无念。
要跟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那不一样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小和尚是不用心在念，所以他没有效果。那个是用心念，念到后来自己都忘记了，我很用心在念，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
就像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在做某一件事情认真的不得了，你在写那种那个书法，很心很静的，完全融入在书法当中的时候，我问你，人家过来看你，你说你就好像没有看见别人在边上一样的。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师父说净念相继，就是干净的念头不停的涌出来，好念头一个接一个。请问师父，如果我们要除去心中的恶念，让净念相继的话，是不是当恶念出现的时候，马上忏悔，马上转到正念，转到好的念头上，这样不每天这样不停的转化呢？师父，
对呀、啊，净念相继很难做到，比方说。比方说你刚刚帮人家拿了洗了一个碗，马上又帮人家弄桌子，马上帮人家收桌子，马上帮人家洗碗，马上又怎么样？就是净念，就是干净的念头，做好事的念头，不停的。就像我们现在开完一个法会，他们新加坡开完一个法会，然后突然之间觉得哎呀没事干了，好像哎呀人家虚空了，他们干了两三个月。啊，他们的共修会，哎呀，天天大家在一起啊，就像在天上一样，开心的嘞。哎呀，就是这弘法这是力量啊。他突然间开完了，这断掉了，那就不行了。那接下来呢，又要想办法找到自己干净的弘法的历程。所以人要不停的找到自己的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怎么样让自己不要断掉干净的念头，叫净念相继。就是不停的一个好事一个好事一个好事一个好事，做到后来嘛，就是你是个好人呐、啊，因为你好事做了多，好人好事呀，对不对呀？你天天做佛，天天讲佛的事情，学佛，你天天做佛，到最后嘛，你肯定上天做佛了呀。如果你做一百件事情的佛，突然之间做一件烂事，做件阿修罗的事情嗔恨，那你平均开始你就不是完全的佛了，你是有漏佛了。明白了吗？要做个无漏佛呀，
无漏佛。好，明白。那有漏也成不了佛是吧，师父？
对呀，有漏成得了佛的小佛呀。
哦，
天界里边小佛很多，那对不对？你说，动物投人都可以投人，那些人投人的话，就基本上投了一个好人家了。那动物投人的话，应该投了一个很苦的人家呀。
跟师父请安，下午好。原谅我师父，让我问一个问题。师父，我想问，因为我从小到现在就有很多的那个邪念、杂念、不好的意念。请问师父，那个是因为什么因缘果报让我会有这种的念头呢？师父，
很多，一个是小时候在成长发育的时候看到的那些东西不是太正。第二个，爸爸妈妈身体再好的话，荷尔蒙太强也会造成欲望。第三，爸爸妈妈经常吵架，造成你对爸爸妈妈的失去信心，就会想到另外再去找个人依靠，这个时候就会有非分的意淫的意念出来。
哦，感恩师父。
还有上辈子如果没有好好修，这辈子很容易犯邪淫。好了，
好，谢谢师傅。然后师傅，因为我平常要跟菩萨上香的时候，我就可能就不太愿意去上香，因为我真的是很怕我自己的意念不好。请问师傅，这个是对不对的举动？
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干净，就在这边上好好静下心来，念经念经念到自己静了，觉得干净了，再去上香。你又不能说因为你不干净就不上香啊。
好，师父，我是不是应该多念诵小房子来消我的业？
心经，好好把自己干净心弄得干净一点，明白了吗？
好的，师父，感恩师父慈悲。
再见，
感恩师父慈悲。
当您或者说是其他的高僧大德，比如说生病啊，或者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哈，那个心是不会动的，别人也会觉得您是被为众生担业担的太多了。可是当我们自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比如说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状况了，心里不开心了，心就会乱想。我们倒是不会说怀疑菩萨，怀疑这个法门，但是呢，有时候会想，就是是不是自己造新业了呀？是不是哪里不如理不如法了呢？还是说这个旧业爆发出来受报了呢？那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精进，才化不掉这种旧业呢？
嗯，
您说这些想法是不是妄念呢？该怎么对治呢？
本身这个就是妄念呀。举个简单例子啊，比方说他一个人，比方说身上长一个小东西出来了，对不对啊？
嗯。
那比方说没有妄念的人说啊、哦，长个东西要洗洗干净啊，就说明好久没有洗干净了啊，这个地方可能好久没洗澡啦，它会长一些疙瘩出来，对不对啊？
嗯。
如果有妄念的人呢，马上想，哎呀，会不会生癌症啊？啊，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人家揍我啊？他都会想到的。那么他就是妄念飞分起了。那么然后呢，这个人呢就好了，就是妄想就颠倒了，就乱想了。
嗯。
啊，很多的时候呢就嗔恨心出来了。啊，肯定是他弄我的，明白了吗？啊，那么就是实际上怎么样来对治呢？首先要正念。正念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平时就不要乱想。
嗯，
碰到什么事情平时就不乱想，把人家老往好的地方想，碰到事情你就不会有妄念了，明白了吗？那比方说啊，今天啊你出门搬了一跤，正好有块石头，你很快的就想，哎呀，我真的不当心啊，什么石头啊在这里啊，哎呀，我应该把它拿掉，否则其他人还会绊脚。另外呢，再想一想，哎呀，这给我一个教训，说明我躲过一个劫了呢，这样就是往正念在想。
嗯，
如果不好的念头想呢，你看一定是隔壁邻居在残害我呢。
啊，师傅不是那么想，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修的不好，哪里做的不对了，会这么想。
那一样，我在挖自己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挖得太深了。
哦，
挖得太深叫执着呀，傻姑娘。明白吗？想象一下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如理如法了，可以改正，这是好的。但是挖得太深的话，你就伤自己了。
嗯。
那么没有的话呢？对不对啊？你没有不如理不如法，它正好是一个劫呢。
嗯。
那不就出事了吗？
就是说，怎么样克服念经时旁边的干扰？因为弟子现在学佛一年来，就是说，比方说在走在外面，在上班的路上，或者是走在外面，比方说旁边有一个很吵的声音，弟子就是念经，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请问师父，怎么样能够克服这样的干扰？
都摄六根，所以六根要清净，就这个道理。所以你现在还做不到，说明你这个心还不净，意还不明。就是说等到一个人完全能够度摄六根的时候，他当然周围的环境与他无关了，到了修到最后就是周围的声音都听不见了，说明你现在还是杂念丛生啊。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而且呢，就是敏感的人他也能听到很远的地方，比方说这个人很敏感的，周围人家讲一个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啦？人家咬一个耳朵，你又怀疑人家在讲你了，这个就是心不定，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
弟子惭愧，弟子修得不好。
嗯，这还想要。
哇，师父，我想向你说对不起，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知道我心里不应该有什么杂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偏偏就这些杂念呢，心魔啊，全部犯罪的东西我都不想要这个杂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浮现在脑海里，我觉得很对不起师父，我很担心我的莲花不知道能不能摘上去呢。
啊，莲花摘上去了，杂念有是有，但是每个人都有杂念，只不过你当时的杂念不应该出来，听得懂吗？
对，
你要记住，你要出来的话，那么就是影响你的气场，但是呢，师父把你们拖上去，基本上都拖得上去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辛苦您了，谢谢您。
你的杂念是你的杂念，我想问问看，是你对谁的杂念啊？
这不好的，自己一些不好的，就是不想想的东西全部浮出来了。
我知道，你没有想到对菩萨有这种不好的意念吗？没有，
就是不知道了。
啊，乱
知道一些不好的都是不好的，我特别不、
啊、
不想去想的东西全部都出来，
啊、
好像师傅说的按电脑一按就是，好像有些。我知道是魔障，他就要妨碍我。其实我现在念经，有时候就特别的这些不好的杂念都全部浮出来。那我知道，我只要好好一直的念下去，一定会好的。我就是有这个信念，但是我还祈求菩萨原谅我，因为我现在很多时候还控制不好自己的意识呀，那还一直在犯这个不好的意念上的罪孽，我祈求菩萨原谅了我，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我知道我好好的念下去一定会好的。
那么你已经有信心，那么就好了呀，这有什么关系啊、
嗯、
那你是人呢、啊、你又不是菩萨了，你是菩萨你当然不会有这种意念了，你现在是人嘛，你有这种意念很正常。
还想请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平常修行过程中有很多杂念，然后每当这些杂念或者不好的意念升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就是从心里去化解它们？
第一嘛，要多看师父的白话佛法、
嗯、
第二呢，要懂得世事无常、
嗯、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幻的，只是个过程，经常这么想啊，我年轻的时候那些过不了的关现在不就都想通了吗、
嗯、
你现在想不通的事情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也会想通了，你就经常想到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会转换的，会变化的，所以你就不会这么难过了，你就不会想不通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嗯啊，就是这个概念。
嗯，师父您在白话佛法里说我们的要求菩萨的时候要求菩萨加持我们的根性，然后可不可以有的时候在杂念突然出来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在心里就是跟自己说，我们自己的根性是处于六道之外的，所以这些杂念本不属于我们自己，然后就不去理会那些杂念。
嗯，是可以的，是可以的、
嗯、
只是讲的时候要境界讲得更高一点更好。
嗯，
菩萨我现在啊在正在学着开悟，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有些时候、
嗯、
有些事情并不如理如法啊，跟我们的本性良心差得很远，请观世音菩萨啊能够慈悲我们的智慧，让我们拥有波罗来辨别这个世界上善和恶真与美。
就是有的人不是以前看过不健康的图像吗，现在念经时脑子里突然浮现出这些以前不好的图像，请问怎样可以根除在脑海中的这些图像呢？就是说这里
根除没有特殊方法，根除就是要长时间的不看啊，慢慢的彻底忘了，你才会越来越淡忘啊。我问你一样东西你彻底根除靠什么？看都看不到，想都想不起来了，不知道放在哪里了，时间长了你连这件事情都想不起来了，那么就根除了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师傅，现在随着我们的修行时间的深入啊，就发现自己经常会有一些不好的意念，这种意念会来得很突然，但自己呢觉察呢又比以前快了很多，但是有时候想反复的这种情况反复的很厉害，那应该加强怎么样的去克制呢，或者是怎么样去把它化解呢？
克制化解啊，很容易啊。
嗯。
怎么样去？
甚
至意念突然间生出来，就是经常不要让它生出来，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你经常碰到事情
就
想、哦、就碰到事情就想、
嗯、
你就慢慢的碰到事情就会想、
嗯、
意念就出来，一念虚空啊、
嗯、
那么人境界就上去，一念杂念一生那么人就下去，所以用什么方法来克制呢、
嗯、
很好，今天突然之间看见一个人了、
嗯、
你好了打过招呼什么都忘记，不要想哎，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嗯、
这个人过去怎么样，哎呀，我过去怎么认识，不要去联想，念头就不生，学会自己无念、
嗯、
什么事情不要有念头， 对不对呀、
哦、
你经常养成个习惯了，
对的，
看到什么就是什么，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可以了，对不对呀？啊，你不要等到，
但是我们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有时候会看见人就会想更多、嗯、更多的东西，这种联想
是的，是的，
实际上就想出来就叫杂念，
联想，
联想就叫杂念，
对对对，啊，就这种情况就经常会烦扰着我们，我们也知道这种啊不好，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控制不住那就是动物，
嗯，
控制得住那叫人，
好，
啊，
嗯，
听不懂啊，
好的，师傅，我们一定要好好向师傅学习，
没、
嗯、
要没感觉、啊，不得了了，一看见人多了、嗯、马上要面子了，一看见怎么样了马上就要怎么样了，哎呀，看见个女孩子好看一点，哎呦，坐坐不住，站站不住的。这种都是，这种都是无良产品。
嗯、
这些都是自然灾害、嗯，听得懂吗？必须克制。
嗯、
啊，
嗯，好的好的，师傅，感谢师傅慈悲开示，我们一定好好努力，守住自己的根本，不要去乱思乱想。
啊，
师傅。嗯，那今天我就不问太多问题了，嗯，让其他师兄打电话吧。
好，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你要保重身体啊。
师傅，嗯，现在有很多同修就是意念动不动出来一些不好的意念哈，那就是说不管是各种欲望的意念了，什么降服这种意念，也是一种修行的功夫和提高境界的方法，是吧？降服意念的话，就是师傅教导我们要收回来。再把这个不好的意念删除，就是
讲的都蛮好的。
这样，
降服意念，我告诉你，就是修行方法的一种。啊，
好，因为有很多人他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就是说这个意念一起，就要把它降服住，然后转念，是不是应该把它意念转成一个好的意念，
嗯、
这样就不顺着他走，
讲得很好，
克服掉。
讲得很好，你总算讲对两句了。
对不起，师傅。师傅，感恩师傅，我修的不好，我还得小。
好了，好好降服意念吧，明白了吗？
啊，好。
好了。
哎，好，
嗯、
师傅，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师傅，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越是在自己不要去想的事情，越是会去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就是这种念头
很简单，控制不住就是想的太多，平时就不去想它，你就能控制住，平时一会儿想一会儿想，到时候叫连锁反应，听得懂了吧？
哦，听得懂。
比方说你现在想一个明星，一个男的明星，你一会儿想到他的歌，一会儿想到他的歌，你很快就会想起他来，你把他的歌什么都忘记，你还会想起他不啦？
嗯，他这种意念会自己跑出来。
跑出来就是因为平时啊，听不懂啊，平时太多了才会跑出来，平时不去想他怎么会跑出来啊？你在仓库里没有储存，你怎么会仓库里有啊？跑出来就是因为你仓库里有啊。
那是不是也跟这方面的业障有关系呢？
都有。
哦，好的。
当有妄念啊。当有妄念、恶念、杂念出现的当下，应该怎么对治啊？不管他转移一下目标，或者拿出护身符来看一看，哪种方法更好啊？
如果有妄念、杂念的时候，最好对着天空看一看，让自己的心和天上先接上气场，
哦、
然后在心胸想着观世音菩萨，看一看护身符什么都是好的，能够看一看观世音菩萨，把菩萨的意象印在脑海里，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因为你想想看，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想做一件坏事的时候，他拿一个鬼的样子看一看，那就无所谓了，像鬼一样的活着了，他就去赶快做坏事。你看为什么那些抢银行的人，他为什么戴的面具都是鬼的面具啊？
嗯，
对不对啊？啊，
嗯，
你看看他戴个菩萨的面具，他敢去抢银行吗？呵呵。
嗯，对呀，感恩师傅开示。
哎、啊，这个就是一种光，
嗯、
佛的光啊，照着他就不敢做坏事。
如果是要时时关照外心的话，在念起的时候，我有念头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要有意去克制，用短经短咒填满零碎的时
空间的时间，不让杂念有生存的空间。平时多念心经，多看白话佛法，多做一些菩萨，多做一些菩萨的行为，起心动念都是为众生。有不这样子想可以吗？
哎呀 ，exactly。就是说你这个人已经开始进入悟性当中了，说明你这个人今天能讲出这些话，你已经很有悟性了。就是人不能在脑子里留有那些空间，让那些私心、那些杂念、这种我们说呢，污泥浊水在你心中留一下半点不干净的东西，用什么东西来填补它？就是念经啊、许愿呐、看白话佛法啦、做善事啦、做功德来弥补它，不让自己的心有半点这种空间可以留有，让你这种五欲六尘进入的空间。
比如说有不好的意念，让请菩萨帮我消除这个罪，这个孽障，是马上就念七佛灭罪真言是吗？还是说有这个意念就可以了呢？
如果这个意念没有成熟，比方说已经在你心中就是想了一下过去了，那么就过去了，就没了，你用不着。实际上在几秒钟当中有一个稍微不大好一点的意念，马上就自己脑子里要纠正，哎，这个不可以的，马上没了。实际上这个已经不会成为一个业障在心中的。你这个已经动过一个脑筋之后，让你久久不得忘怀，让你觉得哎呀，我这个事情怎么会这么想，我做错了。好，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业障形成了，你就必须念经了，你听得懂吗？
哦，我明白了。那我如果有不好意念，我马上念几遍七佛灭罪真言，这样的话做可以吗？
可以。
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在不愉快或者不顺利的事情发生后迅速的转变观念，把它放下？请师父开始一下。
那就是要智慧了，师父就能做到。我很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在几秒钟之内马上笑得出来，马上就想通。因为什么？因为我都知道，我今天就是有一点点不开心的话，我也是为了众生，我不是为自己的。等到我为了众生，我讲过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我不会再把这种别人不好的东西放在自己的心中，来让自己生气，来让自己难过，来让自己受苦。好了。
哦，那师傅您是很快，那我们是怎么样马上顺势
锻炼锻炼锻炼？就经常把几个观点要长存在脑海里。比方说生气了，人家骂你了，你生气了，你马上就想，哎呀，我是学佛人，我气什么？第一句话。第二，哎，他这么造孽，我不造孽。第三句话，他能把我气成怎么样啊？我不生气，你拿我怎么样啊？好，这三句话记在心里。一碰到人家骂你生气了，马上三句话出来了，马上就不生气了。
我们有邪念、恶念时，强迫自己，我们要强迫自己转念，感觉自己的感觉在和另一个自己做斗争，而这个自己就是灵性。我们强制性的把恶念、邪念压下去，会不会激怒灵性，更加报复我们呢？
啊，不会，不会，不会，这个不会的。
啊，
因为你
这个不会啊，
你啊，因为邪不压正呀。因为你用菩萨的正能量来压制你身上的邪念，他就是要反抗，你也把他打下去了。
明白了，明白了。《
白话佛法》五的第208页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善恶俱不施，方正菩提心。但是这个地方呢，我就因为正好您下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要和慈悲心是分开的，这是两个概念。这两句话我就实在是理解不了，因为就说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必须得去想一想才能判断它是好不好啊。
你讲的慢点好吧，我根本没听到呱呱呱呱呱呱。
好的，我说那个《白法佛法五》208页有这样一句话，就说是善恶俱不施，方正菩提身。
善恶俱不施，还听不懂啊？在人间有什么善和恶的？都是因果关系，还听不懂啊？你今天说好的事情，你现在明白了吗？你今天说好的事情，你过几年是坏的呢？你今天说坏的事情，过几年是好的呢？人间不就是因果吗？哪有什么善恶的？
那可是师傅，比如说我们今天遇到一个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思考一下，比如说这个事是好是坏，我们才判断去做不去做呀。
拒不思就是叫你不要去想，随缘，这就佛教，你根本没到这个境界，所以你看白话佛法，看他们都看得稀里糊涂的。因为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今天有一个人把这个人杀了，你知道这个人上辈子他把他杀了，你知道吗？你说谁对谁错啊？用佛教界来讲就是因果，因果是定律，听得懂吗？谁错谁多啊？谁对啊？你拿人间的想法你去看因果，你怎么看得懂啊？为什么他有钱你没钱啊？为什么他生病你不生病啊？为什么他生得出孩子你生不出啊？为什么他离婚你不离婚呢？你去讲啊，因果听得懂吗？
听懂。
嗯，好了。
嗯，不，这个地方就算是理解都做不到，我说的话，就算这句话也能理解，就是遇到什么事就不去想哈，不去想就去，该碰到就碰到了哈，该遇到就遇到。可是呢，这个是，可是现实生活中，我就说我们遇到很多事的时候，心里还是要思考思考，就说对错呀、啊，该不该做呀、啊，包括因为你正好在下面这一段还有一句话，就说是，这句话就是和这个慈悲心是分开的，是两个概念。在这个地方我就更不能就更没法去做。
你写过来吧，你写过来吧，写到我们电台里，好吧？他们会星期一每星期晚上问我的。好吧，你这个水平太差了，你不能理解的。站在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看什么样的书？你自己小学水平，你怎么能够看人家教授的书啊？今天师父把大学的书让给你们小学人看，你当然会有很多问题啊。你不能从字面上去考虑很多问题的，它是个哲学，佛法是个哲学，你把它写下来，哪几句，师父会回答你的。好不好啊？
好的。
你专人吧，你就写给一个人，你就写给小鱼就可以了。
我明白，我知道了。
好吧。
好。
不要执着了，不要执着了，好好的先把自己身体弄了。你就是，而且佛法的东西不能嘴巴乱讲的，老去把那些佛法东西再来辩论，再来去讲，很伤道很的，很容易触犯天规的，听得懂吗？所以真的有学问的人，他不跟人家去争的。他靠自己的悟啊，这句佛法不是过去这么讲的，所以很多人佛法的什么叫邪，拿自己学的东西去验证别人，拿自己学到了一点学佛的皮毛，老去讽刺这个批评那个法门，这个就是邪。你看台长到今天去讲过别人法门好坏吗？我从来不讲啊，有什么好讲的？人家法门是人家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听得懂了吗？
哦。
啊。
听懂了。
邪了，邪就是去批评人家就邪了，因为你的心里邪了，所以你才会批评人家。哪个高僧大德去老批评人家的？今天敢到处讲人家不好的人，这个人就是邪。
嗯。
邪法，听得懂吗？
啊。
我问你，单位里一个人。整天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人，你说这个人是正人不啦？好好的人谁会这样做啦？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这个看不惯，那个看不惯，你说这个人在单位里是不是邪人啊？好人呐，懂讲都不要讲的，自以为学了点佛法了，今天讲这个不好，明天讲那个不好，把全世界人说的都是邪。你想想看，把眼睛里把人家看成邪的人，他是不是首先他是邪的？他自己站的位置不对，他看出人家都是歪的，还要讲啊？
明白了。
啊，好好学的，佛法是很深奥的。
就是我们学佛呢，就是看到很多事都要台长就叫了我们要没有感觉的。
看开。
对，都要看开，都要没有感觉。但如果看到，但是我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看到人间的一些丑陋的德行以后，是不是也要做到完全没有感觉？同样就是如果是不是看到应该看见的一些人间的一些优秀的品德和善良行为，心里有一种赞叹共鸣，是不是也要做到，也是要没有这种感觉呢？
这是看你修行的成果了。如果你对人间的所有东西都有感觉，那说明你还在人间。
嗯。
如果你修到 啊，高一点的位置，那你对人间慢慢的很多东西放下了，你知道这是人间的因果，那你就不会有感觉了。好的坏的都是因果，因果就是有因就有果，明白了吗？
哦。
啊，等到你最后去到佛了，你就知道这些因果虽然是因果，但是我要救度他们，不让他们有因果，那你就是能够接受这个因果来帮助别人，明白了吗？
哦，明白。啊，那另外就是说，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些佛有一些不良的言行，甚至于是不如法的事情，是不是也应该是善意的指出，还是这个最好是由台长或者高僧大德去指出？
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自己觉得修得还不好，他不听你的话，说明他跟你因果很重，那你去指出，非让他不接受，还给你做冤，你说你要不要指出啊？
对对对对。
你就不要指出了吧。
嗯嗯嗯。
那你可以用妙法，妙法你告诉台长，台长来指出他，他因为看见台长服，所以我讲他就不会这么讲，对不对啊？
哦。
啊，就这样。如果你觉得你跟他好姐妹，两个人修得非常好，那你跟他讲一讲有什么关系啊？
嗯嗯嗯，
好啦。
哦，那好的，
明白了吗？
啊，那如果是跟台长说，会不会就是说存着一种犯又造了一个孽，就是说由是去讲别人不好？
那要看了，那看你的发心了。如果你完全存在的发心是真的要为他好，那你就不存在有这种业障。所以就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人要造庙，他的庙完全是为了赚财发财的，就为了收人家功德费的。那么等到他庙造好之后，一直香火不旺，因为没菩萨来，求了半天不灵，谁来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
还有一种人，就是说根本没有这种心，就想着有一个庙能够让大家来磕头，能够让大家能够菩萨来跟大家沟通，所以这个人香火旺得不得了。
就是说是我们在人间还没有达到某一佛法的境界时，比如说不思善不思恶，就先尝试用这一境界分析处理人间事，是属于一种攀缘还是加速境界提升的方式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说用什么方法处理啊？
就是说是就是比如说就是不思善不思恶，就是尝试用这一境界来分析处理人间事情。
这个有点麻烦了，因为你没到这个境界呀、啊，你在处理人间这些事情，你可能会找麻烦了呀。
哦。
啊，你不是啊，不是在那，不是在人间的境界啊，那是已经到了菩萨的境界了。你现在用菩萨的境界到人间来，当然是最好了。问题你如果在庙里，你就可以啊。问题你还要接触社会的。现在孩子问你妈妈这件事情对还错，你说不对也不错。孩子说你脑子也坏掉了。
对对对。
啊，你必须讲出来对和错，这是人间的。然后你要帮他分析，讲到最后，你告诉他这个事情啊，因为你这样了，所以才会造成这样。所以以后虽然这件事情是他不对，但是你以后要注意，你不要跟他怎么样，他也不会做错这个事情。你要把道理讲给他听，那这样不思恶不思善呢、啊？
哦，无念是不是说是一点念头都没有？就是说对不好的东西不要有念头，对不对？
不对，无念是到这个境界了之后才会有无念的。你现在没有这个境界，你还是有念，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比方说，
那么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你用不着问我，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听。一个老人家要摔倒了。一个人有念，哎呀，我要把他搀扶起来，我要学菩萨，我要慈悲，然后把他搀起来了，那这个人算不错了吧？算不算有念呢？有念，有的善念，对不对啊？很好吧？
嗯。
那么我告诉你什么叫无念，好吧？
好，
想都没想，看见老人要摔下去了，马上把他扶起来，你说哪个更好啊？
那肯定是无念。
无念的话，已经在你的善良的东西，已经在你的根深蒂固，在你的内心深处了。所以你做好事根本想都不要想，你就做出来都是好事，你一定是个好人呐、啊。你想一想的话，说明你脑子里还有善和恶的区分呐、啊。所以这个无念 好不好啦？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
父。那个就是您有一次开示中讲过，就是善念的力量非常大。那个，想问师父，那个到底是善，应该是善念的力量比恶念的力量大吧？邪不压正嘛，对吧？
谁告诉你的？你这个连这个都不懂啊？善念的力量大还是恶念的力量大？那么希特勒这个当年的魔性力量大不大了？
大呀。
好啦，为什么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听到过吗？
对呀，就是我就是想问这个。
谢，告诉你，在你心中魔性占的比例大，你就是魔性占据你的心，你就是魔性大，恶念的力量大。如果你心中的佛性占的比例大，那你是佛性大，你就是善良的一面就多。听不懂啊？
啊，明白了。
啊，明白了。啊，
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好了，
谢谢师傅，没有问题了。
再见，
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再见，拜拜。
啊，
那师傅，我们人不是有七情六欲吗？那看到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啊、人啊或者物啊，我们就会升起那种欢喜心。但是说这种欢喜心并不是说想去占有，那么这种起心动念会有业障吗？
没有业障，但是经常有这种欢喜心。就会有贪心出来，明白了吗？
嗯嗯，那还是要修炼。
那当然了，
要动心。
修到后来什么都不动心。你说一个男的，你老公看见女孩子都很好看，他又没想去占有人家，你同意不啦？嘿嘿，师父现在跟你讲话，你听得懂了吗？我举例子，我告诉你，是不是举例子大王？
是的，
我一个例子可以让你马上开悟，马上明白。啊，
对，师傅太伟大了。
这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当然了。
嗯，
师傅，在人间，一个人的财富，同时也决定了一个人在世间的福报大小，对不对呀？
啊，对呀。
比如说他有体面的工作啊，健康的身体啊，幸福的家庭啊，那么对这些有福报的人来说，怎么就是说保证自己不会随波逐流呢？因为长时间的比如说保持自己的心不要有贪执，请师父开示。
怎么样不要贪？很简单。怎么样不随波逐流？很简单，第一心不要动，第二不要被人间一切啊利益名誉所啊诱惑。如果你今天看见这个东西好了，你的心就开始动了。所以很多人做广告拉住人家心里说啊，心动不如行动，因为你心动了你才会有行动，你心不动你不会有行动。就像你们谈恋爱的人一样，你看见这个人喜欢了，你心动了，你才会有行动。你说你喜欢都不喜欢他，你怎么会有行动啊？我现在举例子，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关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念念无念的这个问题。您在《白话佛法》里面最开始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您说可以，就是杂念特别多，比如说你把它集中到看电视上，然后慢慢再把从看电视转到学佛这个事情上。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在那个佛台前这样念经，有的时候就会杂念挺多的，但是反而有的时候比如说去走路或者干一件什么别的事情啊，这样边干边念好像倒没什么杂念，什么都没有，都不知道自己念什么。这个和您说的念念无念还是不一样的，对吧？
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念念无念是一个主要的你心中要修为的一个方法，而用什么方法来使自己念念无念，那是另外一个概念，那是一种妙法。实际上对每一个人适应的方法，就是人家说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各种法门。那么你想想看，你这个妙法用在身上，对你适应的、最适合你的，那就是你的方法。你今天能够走一走路，能够脑筋很干净，没有杂念，那你就应该一边走路一边念经，一边做干活一边念经啊。
嗯。
啊，有些人只不过是台长举个简单例子说啊，你看电视思想先集中了，集中到某一个点上，然后呢，等到某一个点上，慢慢的再开始集中起来，再念经，但是也是一个方法。 不一定说台长说这方法就适合于所有的人，啊，对对，你就不适合。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愿意走走路啊，然后就能够消，那就是更好了。
嗯，可是您不是也说过，就是念经要念到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知道哪一句。
这也是方法，傻姑娘，不一定的。有些人根本不要听到自己声音，有的人的心声在叫。像师父念经的时候，我的心理声音你们听不见的，我用不着出声音的，我心里在听我自己的声音啊。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小姑娘，你今天说我今天想去 shopping 去了，但是你心里在想，哎呀，今天 shopping 又下雨，我不去了吧？哎呦，外面冷得不得了。那你，我问你，你听到是谁的声音啊？是不是你的声音啊？
是。
你嘴巴出声音了吗？没有啊。
嗯。
那就叫听到你的心声，明白了吗？
嗯。
傻姑娘，念经是听自己心的声音。千头千眼，我也大悲心陀罗尼，你自己心里听这个声音。一些人思想不能集中的，修得比较差的，境界不是太高的，他可以先听他自己外面的声音，用这种声音来集中他的思维，不就跟师父跟你刚刚讲的看电视然后再慢慢集中，不是一个概念吗？
是的，师父。
同修想问，无念是不是就是第六意识分别心没有了，连阿赖意识的 妄想心也没有了，师父？
应该无念的话，就是叫你们能够保持自己清净、俱净，那么应该是到很深层的修行境界了，很高的了。很高的深层境界的话呢，你就会无念啊，什么念头来了都无念了，念念无念就，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这个是应该超在阿赖意识和第九意识的当中了，已经。
那师父怎么样做到彻底无念呢？达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境界？
到菩萨界了，你就彻底无念了。你现在还在人道，你怎么可能做到彻底无念呢？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师父是不是经常说妄语的人念头就会特别多？
对呀，对呀，你想看他。整天说妄语，他念头就特别多。
我们在学佛念经还有修行怎样的境界才达到念念无念呢？
好事做的了，已经不认为是好事了，出来就做好事，这就叫念念无念。
同修想问，无念是不是就是第六意识分别心没有了，连阿赖意识的 妄想心也没有了，师父？
应该无念的话，就是叫你们能够保持自己清净、俱净，那么应该是到很深层的修行境界了，很高的了。很高的深层境界的话呢，你就会无念啊，什么念头来了都无念了，念念无念就，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这个是应该超在阿赖意识和第九意识的当中了，已经。
那师父怎么样做到彻底无念呢？达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境界？
到菩萨界了，你就彻底无念了。你现在还在人道，你怎么可能做到彻底无念呢？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师父是不是经常说妄语的人念头就会特别多？
对呀，对呀，你想看他。整天说妄语，他念头就特别多。
一个同修他提了两个白话佛法的问题，就是关于念经的一个问题。以前师父开示就是说，我们念经的时候，嘴巴要念得清清楚楚，耳朵要听得清清楚楚，心里要明明白白。然后在白话佛法第二次45篇里面讲到，无念就是有念，无德就是有德。这边讲的就是念念无念。说到念经的时候，就是自己在念，好像有念。念念念到后来就没有念头了，这个叫无念学佛。然后同修想问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做事的时候念经念得比较快，念的时候也不知道念的经文是什么意思了，念了像没有念一样，这也是念念无念吗？
如果念到后来自然的在念了，也可以说是一种行为上的念念无念，明白了吗？就是说不是意识当中的，是行为上，因为你在念经，这是一个行为，念经成为一个行为，明白了吗？ 啊，如果你的心里自然出来的东西，那就是念念无念。比方说人家摔倒了，你想都不想就去扶他，和你想一想再去扶他，一个是有念，一个是无念，明白了吗？
就是有时候那个做事情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在念经，自然而然就把经文念出来了。有师兄看到提醒后才知道自己是在念经，这就是达到了念念无念，是吗师父？
对啊，你已经念经念的了，就像你在梦中，你梦中碰到坏不开心的事情，人家追你了，你第一个想到观世音菩萨救命啊，马上念大悲咒了，你这个已经是念念无念了呀。你的念头当中已经储存在你的八十天中了，只要碰到这个意念马上就跳出来，叫自然成出来，就是成型的一种啊念经法。我们说念念无念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
对，就是在梦中的时候，经常晚上做梦的时候，在梦中在念经啊，醒了都还在念。
哦哟，这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了，很好。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还有。